这时候让我们来读一段圣经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也请你翻到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到第二十节，翻到了，请听我来读。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这事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说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格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泰尔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但审判的日子，泰尔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那70人就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感谢主用他的话来指引我们。今天早上邓牧师在我们当中，他要传讲的这个信息是最重要的使命。这时候我们请邓牧师。
圣姐妹平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回到你面前敬拜，这段时间也让我们可以打开圣经来一起思想你的话语。愿你圣灵引导我们明白真理，进入真理，也活出真理，活出你的心意，让我们更看重你所托付我们那伟大重要的使命。今天早上让你圣灵自己在当中居首位，帮助我们体会你的心意，更好的跟从你，摆设时间交托，帮助你的仆人有深有恩典，把你的道讲清楚明白，也让众人在你面前一起用虚心来领受，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相信大家记得，过去阻断措施期间，政府都鼓励大家尽量不要出门。刚开始的时候，马来西亚也是这样。那么在三月间，马来西亚。更宣布说，只有家里的一家之主可以出门为家人买必需品。当时很多男士就被妻子岳母差遣到巴萨超市去买菜，闹出许多笑话，在网上传流了照片，看到许多男士各自拿着自己的 那个买菜单，那么在超市很懊恼的走来走去，有些买错东西，太太要他买绿豆来煮甜品，他却买了长豆。那么岳母要他买那个椰丝预备酱料，他却买了一个大的椰子回家。那有的妻子担心丈夫在超市迷路，在画那个地图帮助他在哪里买到东西。那有的妻子在菜单上仔细的说明要怎么样选择这些蔬菜水果鱼肉，怎么样挑选，那么丈夫才可以顺利的完成任务。很多时候的确是这样，要完成任务需要有详细的说明指示和怎么做，没有的话就可能很容易出现问题。那同样的，今天我们看刚才所读的经文，主耶稣给了门徒的任务，当然这不是买菜这种简单的任务，而是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传福音。那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和第十章分别记载耶稣基督差遣门徒去传福音的事情，第九章是差遣十个门徒，那么第十章就说主又设立七十个人。那第十章是路加福音特别拥有的资料，差遣十个门徒的事情在马太马可都有记述。那主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到他面前出去，往耶稣要他们到的各城各地方去，这是最重要的任务。因此耶稣在差遣他们出去之前给他们清楚的指示和训练，说明最重要的使命有三方面。第一，属天的意象和负担。庄稼多工人少，庄稼很多很急需要收割，那耶稣第一句话就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那这里耶稣让门徒先看到为主工作应该有属天的意象和负担。主耶稣在这里描绘一幅他们所看的明白的图画，在一片广大的平原，金黄色熟透的麦穗正等待着收割，但是只有少数几个工人在田里面，因为缺少工人的缘故等待着收割的禾场，因为没有人收割，结果麦穗就枯萎了。那耶稣让门徒看见人可怜的光景，因为人没有及时去传福音，许多人正走向灭亡沉沦，许多世上的灵魂正等待着基督徒去传福音，带领他们脱离黑暗归向真神。在广大福音禾场上，主的工人却寥寥无几，许多人听不到福音，没有及时悔改归向神，正走向灭亡，那是何等可惜可怜。因此耶稣在下半节二章二节下半节说，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一个农夫绝对不会辛苦的撒种浇灌培植，然后到麦穗成熟的时候可以收割的时候，却任由他自己枯萎自生自灭枯死了，不会这样。同样的，慈爱的主撒下福音的种子在人的心里面，圣灵在人心里不断的工作，然后却任由他自生自灭吗？向人传福音他有没有悔改有没有信主无所谓无关紧要，我想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庄稼的主是谁？就是神。耶稣要我们求告神，当然如果我们不祷告，主也会照着他自己意思差遣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但是耶稣要给我们机会，叫我们与他同工。因此第一节第二节让我们先看到主的庄稼很多，做工的人少，我们应该为做主的福音工作代祷，求主亲自差派施恩的工人到有需要的地方做见证，带领人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许多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那求主兴起更多牧人到他们当中，当家人荒凉没有人信主没有人得到教导牧养，那我们当为做主的教会，求主兴起他的工人，那除了为国外短宣宣教士祷告以外，那我们今天可以做什么呢？好像今天我们不能去马来西亚，不能去台北，不能去中国短宣，似乎好像没有了禾场没有了庄稼，是吗？但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周围的同事同学家人亲友其实就是我们的禾场，我们的庄稼熟了正等到我们去收割。所以不要只是举目看国外远处的情况，却忽略了在你身旁的家人亲友他们的世上的灵魂，他们正走向沉沦灭亡，那我们有没有意向负担去带领他们信主？在新加坡有一家蛋糕店很出名 Rich and Good， 相信有些人也听过。那这间蛋糕店不用打广告就是这么出名，为什么呢？因为口碑很好，大家尝着蛋糕的好滋味，迫不及待地告诉其他人，自然变成他的代言人。蛋糕商品是这样，我们得到福音的好处，经历神丰盛的恩典，岂不应该和我们周围的人分享这宝贵的救恩，迫不及待地告诉他们？我们今天缺乏布道的方法吗？其实一点都不缺乏，我们有福音桥、四个属灵定律、无字书、图画的布道等等，一刀剪十字架，有很丰富的资源，很多的布道材料，不同的布道训练。那我们缺乏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布道的心，就是耶稣对那些困苦流离的人所生发那种怜悯的心肠。是不是真的看到人走向灭亡沉沦，被罪捆绑，罪恶痛苦，需要拯救呢？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怜悯人这样的一个负担？世界宣明会 World Vision 的创办人 Bob Pierce 他这样说，今天教会里面有头脑有学问的人不少，但是有伟大怜悯心肠的人太少了。是的，我们缺少那种怜悯人心肠的人。我们传福音或者在教会侍奉，不在于我们有多少学问，读多少书，多少的经验，但是当我们失去怜悯心肠的时候，和我们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失去了主耶稣怜悯要拯救世人的那种心。今天我们有没有看见庄稼很多，工人少，急需去收割，世上的灵魂正走向沉沦灭亡。当你看到一个人再走向前一步就掉入一个深坑，你会安静不说话让他掉下去吗？还是急忙去把他拉一把，或者大声喊着走？求主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赐给我们一个怜悯人布道的心，这是第一点，要有属天的意向和负担。第二，重要的使命要有正确的心态和原则，两方面，心靠顺服，还有积极迫切。那被差遣出去，要明白被差遣出去所面对的环境是怎样，如同羊羔进入狼群，门徒比喻为羊，是很温顺柔弱，很容易被欺负。世界是豺狼，凶恶残暴陪在，你可以想象一只羊羔进入狼群当中，是九死一生，凶多吉少，危险万分。那为什么明知有危险还要让羊羔进入狼群？这不是自陷网罗，自讨苦吃吗？那耶稣这样讲，不是要打击他们的信心，希望门徒认真地看清楚实际的情况，严阵以待，谨慎小心，靠着大牧人主耶稣的保护指引，可以胜过一切的恶劣的环境。那基督徒我们不是离开这繁华的世界，到高山野地去隐居，过一个与世无争的生活，我们是入世，在世界上分别为圣，入世又是超越世界，不是离开世界看破红尘消极，而是积极的在世界上做光做盐，出于污泥而不染。羊进入狼群是需要勇气，靠主刚强，有坚定的信心，靠着主给他们属天的智慧力量去面对各样的环境挑战。那七十个人，主耶稣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出去，为什么是两个两个？这是一种彼此帮助，互相扶持鼓励。正如传道书4:9-10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是的，环境危险，有同伴同心同行，彼此帮助，互相鼓励，这是很重要的。感谢上帝，上帝知道我们有挑战，赐给我们周围有其他组内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不是独自面对狼群，有主帮助我们，主的同在，还有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同心配搭，在传福音彼此鼓励帮扶，接着主你的团契，可以成为一个活泼的见证。那耶稣也告诉门徒要面对艰难的环境，告诉他们必须有的心态和原则。因此在4-16给了一系列的指示，可以分成两方面来看。第一，我们说信靠顺服。首先我们说在传福音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而是靠神的供应。耶稣在4告诉他们说，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血，不要带这个，不要带那个，这是要他们全心的信靠神。不要为日用的饮食东西来担忧忧虑，我们需要相信天父是知道的，他会按时供应。 就像小孩子和父母亲出门，他不用带钱，也不会担心说没有钱买东西吃，他单纯的相信父母亲无论到哪里自然会负责一些，一定有的吃有的喝。那教育历史上我们也看到早期的宣教士确实是如此，英国的著名孤儿之父乔治穆勒 Josh Muller 开了五所孤儿院，他的原则是不向人捐款，不把孤儿院的任何需要告诉人，也不举债借债，他只是向上帝祷告。有一天孤儿没有午餐吃了，穆勒就带领他们祷告，祷告结束没想到就有人敲门，竟然是村里面那个面包师傅拿了一大篮的面包，对他说昨天晚上睡不着，有感动为他们做面包，所以就拿这一篮的面包来了。不久又有人敲门，就说啊，本来是给上帝送牛奶，但是车子经过孤儿院门口刚好抛锚了，就必须把全部牛奶卸下来修理车子，所以把牛奶都给了孤儿院。神的供应就是这样奇妙。当然我们今天不一定经历这样的一个奇迹般的这样的事情，不过我们可以在传福音，在为主工作经历神的供应。或许我们出去做个人布道，要家人亲友开口传福音的时候担心不知道要说什么，接不上话，或者侍奉的时候担心缺少智慧能力有限，然后我们只要继续信靠神尽力去做，我们可以经历神奇妙的带领和供应。第七第八节就说明信靠神的另一个层面，不要为自己选择什么好的地方而拒绝约接待你的人，存感谢的心，摆设什么就吃什么，因为这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就像刚才我们说小孩子不用带钱出门，如果父母亲买了什么食物给他吃，他却嫌弃不吃，当然那就不对了。那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甘心乐意领受，相信这是最好的。这样说我们说是不是去短宣去分担中我们不用计划安排，当然绝对不是。耶稣这里不是说不要准备，我们要忠心策划让施工顺利进行，这是必要的。不，我们不要依赖说我们自己准备，靠我们所做的一些手工材料，我们备课，我们计划，我们以为预备好这些就一定能够成功有果效，却忘记了祷告依靠神的帮助。如果传福音我讲到依赖自己的布道技巧口才准备好的讲章，当然我没有口才，没有什么好的讲章，我却忽略了祷告依靠神，这就是本末倒置了。我们学习信靠交托我们的主耶稣，相信他必供应我们所需用的，包括我们所当说的话，我们当行的事情，我们需用的恩典，相信他会为我们开路和预备，我们只管放胆去做，当强壮胆。那我们在传福音信靠神的带领，也顺服他的引导，焦点是放在神身上。要知道我们所传的不是成功的神学做人的原则道理，而是神的国神的福音。因此人拒绝不是拒绝我们，而是拒绝神。所以十节到十一节说，人若不接待你们就把脚上的尘土擦去，这是表示犹太人表示与人切断关系的一种方式。当时犹太人经过外邦的地方，离开时把脚上的尘土剁掉，不把尘土带回自己的村子里去。那么在路加福音九章，就是前面那一章第六节也提到，主耶稣这样吩咐他们说，凡不接待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把脚上的尘土也剁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表示与外邦人不圣洁的生活分别出来，不认同他们生活形式为人，见证他们的不是。我们看到保罗和巴拿巴在比西提安提亚传福音受逼迫被赶出境外，圣经说两个人就对着众人剁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表示他们已经尽上责任，与自己无关的一个宣告，并不是带着仇恨离开。因此不是说我们下次去分担章或者去敲门的时候人拒绝开门或者不理会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把脚上尘土剁在他家门口，千万不是这样啊！这不是出于报复或者怒气的举动，而是提醒我们，我们已经尽上责任，对得起上帝，可以继续往前行，继续做神所交托我们的工作。那耶稣继续在十二节到十六节说下去，这些拒绝神救恩的人，他们所受的审判是很大，他们比索多玛这个罪恶的城所受的审判更加可怕。我们知道索多玛是旧约时代犯罪道德败坏淫乱最出名的城市，他们受到神严重的刑罚， 被神降下的硫磺火烧灭，那怎么可能比他所受的审判更重呢？就是格拉辛、伯塞大和加百农这三个城市，虽然他们看见见证了耶稣伟大的作为神迹，还是因着心不悔改，骄傲自大，自以为意，弃绝神的国，因此所受的审判更加严重。那我们传福音，有的人愿意接受，也会遇到人拒绝，这是必然的事情。因此耶稣在十六节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人差我来的。今天我们去传福音，不是靠自己或者靠什么职分，我是代表某间教会的牧师，啊，你是代表某间公司的老板或者总裁，啊，他是代表某一间学校的教师或者校长，我们不是代表自己，不是代表地上任何一个组织，绝对不是，我们是基督的使者，天国的大使，代表我们天上的君王去宣告神的福音，神的国降临在人间，能听从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听从主，相反的拒绝我们所传的福音就等于拒绝了主。那耶稣给门徒权柄，叫他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他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主耶稣在这里解释如何拒绝那些对待那些拒绝福音的人，当面见证他们就要负责任，担当将来所要受的审判。今天我们传福音，不要将得失成败看得太重，这是主的庄稼，是他的工作，我们是他工人，就是奉命收割，尽本分去做。今天许多人不喜欢听我们讲到人有罪、有审判、有地狱，但我们不是为了迎合人心而淡化了福音的救恩真理，我们按照圣经神的心意去传讲福音，人接受不接受是他与神的关系，他自己要向神交战。好像那三个城市的人，如果明明知道神的作为却执迷不悟，将来要受到神的审判。我们传讲耶稣爱你，得平安福气，顺利亨通，自然很受人欢迎。那我们如果传人世人都犯了罪，要悔改要认罪，这些福音信实可能会受到人拒绝，甚至当面抵挡，不好受。但是主耶稣要我们传扬的是纯正的福音，我们不要感到灰心挫败感，尽本分传讲这古旧的十字架的福音，记得这是神的工作，不是在于我们，相信神的带领。如果神不开路不动工，好像没有果效，我们就顺服他的时间和引导，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往下一站继续传福音，不灰心的做见证，为他们祷告，或者时候到了就有收成。信靠顺服，我们也积极迫切，我们传福音靠人带领人信主，肯定有人接受也有人拒绝，我们顺服神的时间等候神，但是我们传福音也要有迫切感，积极努力迫切的传福音给人，不是慢条斯理在那边拖延时间。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第四节，耶稣说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那这里说不要问人的安，好像是叫门徒不尊重人，见到人也不要问安，这样没有礼貌吗？肯定不是。原来在他们当时的文化当中，有很多的礼仪，繁文缛节，表面的问好、问安、奉承，啊，你好你好，好久不见了，彼此问安亲嘴，说些客套话，时间就拉长。我的女儿从前有一个同学很喜欢和人聊天，从课室走到餐厅可以花15分钟，这里打个招呼，那里闲聊几句，其他人都到食堂餐厅排好队买了食物，他才姗姗来迟，一点也不紧张，结果上课时间到了，他总是来不及吃完。那耶稣在第四节就指出这样的情况，如果用口语化翻译可以这样说，不要在路上闲荡和碰到人闲聊。我们也看到在旧约提到先知以利沙要救苏念妇人的孩子，就告诉他的仆人基哈西说，你要束上腰手脑的站前去，若遇见人不要问他安，不要向他问安，若人若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脸上，孩子的脸上。意思说就是要快点救人要紧，你驾车在路上看到什么你一定会闪开，啊，不是垃圾车，垃圾车有时躲也躲不开，还是闻到那个味道，是救护车 ambulance， 当你听到那铃声大响，灯都亮起来，你必须闪开让救护车从你旁边经过，因为人命关天救人要紧。今天我们去传福音，不是坐旅行巴士慢条斯理沿路慢慢欣赏，那传福音不是拖拖拉拉方便的时候才传福音， 我们应该像救护车那样有一些迫切感，积极尽快的去与人分享。耶稣在告诉他们不要参与表面的窝囊，然后在第五节第六节说明窝囊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进入那一家为那家人求平安，与神很好，他们就得到神的恩典和福气。主的平安福气是人可以得到的，只在乎那个人是不愿意接受，决定他们得不得到神的福气和恩典。当那个人那个家庭拒绝平安，恩典就归回那个传福音的人。那耶稣不是叫我们不尊重人，而是提醒我们不要停留在这种表面的礼仪，反而愿意人得到真正的平安，真心诚意赶紧带人与神和好。传福音必须是全心全力去做，不要被外在这些事情缠累。时间有限，工作很多，没有太多时间去做传福音没有关系的事情，不要耽搁浪费时间。我们刚才所读的情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也是用庄稼多做工人少这个比喻提到传福音的迫切性。耶稣说，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庄稼熟了如果不及时收割就会烂掉浪费掉，因此需要把握那个黄金时期收割。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时间还很多，改天再传也无所谓，等我有空，等我预备好有能力有条件的时候，我们有给自己很多的借口。不过有时候时机一去就不再回来，就像最近有一位36岁的影星，年轻力壮，不过就是在冲凉之后在浴室不小心滑倒撞到头，就这样不幸去世。世事难预料，不是我们方便的时候传福音就一定可以传，可能那个人已经失去兴趣，或者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庄稼已经熟了，时机成熟了，我们不能再犹豫拖延，赶紧他们分享。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你的兄弟姐妹，他们在哪里？要积极迫切为他们祷告，与他们分享福音，求主感他们及时悔改，有蒙恩得救的机会。让我们真的是这样的一个迫切感。最后最重要的使命，有终极的目标和动力，确定救恩，永恒的奖赏。那我们回到经文，感谢主，门徒这次出去不是挫败的回来，而是带着欢喜兴奋的心回来分享工作的情况。他们经历到主的应许，主的同在，同工的能力。圣经用四个字来描述他们的心情，是欢欢喜喜的回来。可以想象他们脸上充满着喜乐兴奋的表情，那种成功胜利的感受，诉说他们奇妙的经历。你一句我一句，就像小学生在老师面前争先恐后的抢着说啊，我看到那个人他怎么好了啊，另外一个说啊，真的很奇妙，想不到他就这样安静下来好了。门徒很兴奋的在主面前七嘴八舌的分享他们所做所行所看见所听见的事情。门徒欢喜是好的，今天我们是否为着我们为主工作而感到欢喜快乐？如果我们纯粹当作一种义务，无可奈何磨变就是这样做，没有什么喜乐可言。实在的，如果我们可以为着我们所做的施工欢喜是很好的。问耶稣的回答好像泼冷水，为什么？对耶稣来说，他们侍奉的动力和目标是什么更重要？从他们欢喜的原因可以看到，可以显露出来。门徒为什么欢喜呢？实际说，主啊，因为你的名就是福也服了我们。原来他们欢喜不是因为人听了神的话归向神，他们欢喜是因为他们经历到神是给他们那个疫病赶鬼的权柄和能力。他们奉主的名吩咐撤着鬼的时候，鬼也服从了他们。哎呀，真是太神奇太牛了，他们感到很惊奇很惊讶很欢喜。他们经历到一些超自然的成就，很明显的果效，他们感到很兴奋。那主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十八节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根据字面的解释，这是指撒旦因为骄傲抵挡上帝，从天使长的尊贵的地位坠落下来，像闪电一样快速，被上帝刑罚无法拒绝。耶稣提到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快，立刻就实现了，提醒门徒要谨慎，不要像撒旦一样自以为是骄傲自大。他们有能力赶鬼叫鬼服从他们，其实这都是耶稣给他们的权柄。今天我们可以胜过黑暗邪的势力， 把人带到主面前，从下面手中抢救出来，得到自由，肯定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是主赐给我们权柄和能力。我们凭什么叫人脱离黑暗归向真神，胜过善良权势？不是因为我们热心有勇气有胆量，而是主赐给我们的信心、主的力量、主的同在。门徒感到很兴奋，可能不自觉就骄傲起来，看我们多么有本事，连鬼也服从了我们。所以耶稣立刻指正他们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以免他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失去了中心点。耶稣不是禁止门徒欢喜，而是要他们知道更该欢喜的是他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有天上的福分是最重要。那门传福音侍奉的动力和目标应该是确定每一个人都得到宝贵的救恩，有天上永恒的奖赏。有人虽然行过许多神迹奇事，家人感到惊讶，但他名字一定记录在天上吗？有天上的福分吗？不一定，可能这样的人也不少。那耶稣怎么说呢？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1-23节，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入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义人吗？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耶稣这里很严厉的警告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耶稣称他们这些侍奉的人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很严厉的。保罗也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当然肯定保罗不是没有得救的把握，而是很慎重的看待福音的工作，为着所得到救恩欢喜坚定的持守。不要因为我们做了多少工作，侍奉有多好的成绩，而忽略了忘记了最宝贵的就是救恩，那就是一不可计的。主赐给我们福音的使命，他应许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属灵的权柄和恩赐，使我们有能力领人归主。我们一起参与这样的侍奉，大家都积极忠心，得到众人的肯定赞赏，这些都是很好难的。但是主耶稣要我们看重的不只是有多少的工作成绩、参与的人数、活动。教会不管有多少人，但是我们是不是每个参与侍奉的人确定自己的名字记录在天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肯定你的名字有在天上的生命册上吗？那是教会最重要的使命，确保每一个来教会的人，每一个成为会友的人，都必须是真正重生得救的。门徒错误的目标和动力主要在于他们的成功观，成功观念和主耶稣的成功观不一样，有什么分别？门徒只是看眼前短暂的果效，主耶稣是看到永恒长远的果效。门徒所看到的是地上所得到的，主耶稣他们看到是天上他们所拥有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更重要，那是什么？肯定得救，得到宝贵的救恩，天上永恒的奖赏。不在于说有没有看到果效，而是现在有没有忠心到底。忠心尽职的话，神就按照他的忠心给他们天上奖赏。门徒注意的是，我为神做了什么？做到这些我们可能就沾沾自喜，高兴是没有错，但是不要得意忘形，觉得很了不起。耶稣要他们看到是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今天我们要思想耶稣的话，不是因为工作有果效，做了什么，有点成绩就沾沾自喜，而是看到伟大的神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欢喜。一个人看见工作很有果效顺利完成，可能就很容易骄傲自大。当我们看到工作不顺利，面对挫折失败，很容易灰心，这真的是人的困难。耶稣要我们想到的是他的恩典，宝贵的救恩。因为喜乐的源头不是在工作成绩果效是怎么样，而是确实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真正重生的罪人，我们真正是侍奉神的人，一个忠心服侍神的人。虽然有时看不到工作的果效，但是只要确实知道他名字记录在天上，有永生天上的奖赏，就会很喜乐和感恩。相反的，一个人虽然侍奉很顺利，工作看起来好像也有果效，但是如果还不知道，没有把握名字记录在天上生命册，就不可能有喜乐。因此确保你的得到永生，你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这比任何事更重要。有了正确的终极的动力和目标，我们才可以继续在信仰的道路上走下去。即使面对挫折，我们也可以靠神胜过，相信神必纪念和赐给我们恩典。就像保罗所说的，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那求主帮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追求天上永恒的奖赏。有一首主的学诗歌，现在不能唱啊。我愿做个小小的传道人，我愿做个小小的传道人，小小的传道人，我要做个小小的传道人，劝人人信耶稣。不能打拍子就不能唱啊。好，牧师传道，我们进不到你的公司或者学校，不过你可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小小传道人，今天我们回到家，明天回到工作学校各处，都是小小的传道人。要记住，这是重要的使命，我们必须有属天的意向和负担。看到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庄稼熟了急需要收割，积极的一参与，也让我们在参与的时候有正确的心态和原则，相信人供应和带领，顺服神的时间和引导，迫切的传福音，传讲纯正的福音信息。最后，让我们为着神给我们终极的目标和动力传福音，确定我们在主里面宝贵的救恩，追求天上永恒的奖赏，为我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喜，愿我们体会主的心，对主的爱激励。今天让我们对主福音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但愿我们等一下回应这首诗歌的时候，从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动，那是最重要的使命，伟大的使命，让我们愿意回应。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回到你面前来敬拜，让我们在主宝贵的救恩里面有份，这是何等大的福气。然后我们也看到许多人还在黑暗罪恶当中，求主怜悯他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不断的祷告，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庄稼。特别在这疫情期间，我们不能怎么样的去传福音做见证，但是我们知道你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旁边常常我们接触的人，就是你给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就是我们的庄稼已经熟了，需要收割了，求主赐给你的儿女们有信心，有胆量，没有去逃避这个责任，勇敢地把他们带到主面前。求主施恩帮助你的儿女们，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